而且能够叫我们铭刻在心。我相信没有一个感觉比以斯拉的感觉再沉重了。当他们踏着很沉重的脚步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当他们要重新重整他们花重整他们的家园的时候，你知道在以斯拉的心情里面有很沉重的感觉。他知道说为什么这里的圣殿当初是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他要汲取一些非常惨痛的教训。所以当他在那里有一个复兴的时候，他用什么来带下一个最大的复兴呢？我们在圣经里面一个最大的复兴是以斯拉带进来的，结果你看见说因为以斯拉是最大的文士，结果神的话在他身上又完全恢复了。所以现在呢，你看见对于神的话在他们百姓的中间有了地位的，虽然倾盆大雨他们不肯离开，他们很注意的听神的话。所以我们知道说神的话是空前的被人注重，而神的话也是能够带下整个祝福的原因。你我们知道说这个和以斯拉非常的有关系。但是为什么以斯拉那个为什么以斯拉是个神话语丰富的人，他是一个直接进到神话语丰富的人，原因在什么地方呢？我们相信说神是借着耶利米哀歌来激发这些仍旧留在巴比伦里这些年轻人里面的良心。当他们的良心被激发，当他们的爱心被激发的时候，他们宁可放弃在巴比伦和别地方的享受和他们多少年成功的建树，他们愿意回到他们自己的故乡，然后把这些东西把圣殿重建起来。让我们记得他们不是为着他们自己，他们乃是为着弥赛亚第一次的来，因为他们都是认识神话语的人。所以你看见这个人这些人的一生啊，是受神话语的控制。他们不止理论上知道说有一天弥赛亚要来，他们的的确确是一般等候弥赛亚来的人。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我们要把这段故事翻成新约的话，你就很清楚了。那耶路撒冷的故事就代表今天神教会整个的故事。那么弥赛亚第一次再来就告诉我们弥赛亚要第二次再来，主耶稣如何第一次来，主耶稣也如何要第二次来。如果主耶稣第一次来有一个圣殿已经准备好的话，那么主耶稣第二次来心腹应该要装复装饰整齐的。而且第一次在来以前以斯拉美化了圣殿，这就告诉我们说有一天第二次主耶稣来的时候，他所得到的教会就像以弗所书所说的，乃是荣耀的教会。那当然就今天我们来看四周围来看，神的教会可能不可能是荣耀的教会呢？当然你知道神的教会是包括古今中外所有爱他所有蒙恩得救的人。我们知道主耶稣回来的时候有一件事一定的，心腹一定是装饰整齐。所以从神的儿女的光景来看，他们不止蒙恩不止得救，而且他们是诞生是成长最后达到成熟的地步。那这个可以说都跟耶利米哀歌有关系。耶利米的哭声就象征我们主的哭声。耶利米当初哭耶路撒冷就象征今天我们的主如何哭今天的耶路撒冷。那乃是在耶路撒冷的背哭声，在耶利米的哭声的那个背景底下，神把诗篇119篇给我们。所以我们就知道说为什么今天我们要进到神话语的丰富，不光是为着我们自己的造诣，不光是为着我们自己属灵的成功，不光是为着我们是一个能够帮助别人的人。这里给我们看见诗篇119篇那个地位是什么呢？乃是叫我们能听得见耶利米的哭声。那结果是什么呢？结果神就兴起一些人像以斯拉一样。我们昨天晚上说过，但是我想再重复一下，因为这是非常重要的点。因为在以斯拉以前我们说过了，神不是没有话，有摩西五经，也有诗篇，也有撒母耳记上下，这些通通有的。但是你怎么知道哪些是神的话，而且你是哪些可以放在一起的呢？ 我们这放在一起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现在的启示变成一个完整的启示，不是零零碎碎的。所以现在你从创世纪一直到马拉基这39卷，是谁把它放在一起的呢？我们知道说乃是以斯拉把它放在一起的。那因着以斯拉把它放在一起的缘故，现在你再来看那个启示的是个完整的启示，不是零零碎碎的。现在呢好像那个一个七巧板，或者一副那个或者一副这个谜底一样，本来是零零碎碎的，现在呢放在一起。那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看见圣经所以是神的话，其中有一个最大的证明就是它的一贯性。所以有的人告诉我们说，圣经的第一个字是起初，圣经末了一个字是阿们，从起初到末了都是阿们的。那这什么意思呢？这就告诉我们说，现在圣经所神所给我们他的话，不光是零碎的，而且也是完整的。那么以斯拉最大的贡献就是到了旧约的时候，那个时候如果我们要明白神完全的启示，那就是整本的旧约。那是什么呢？那是这个以斯拉把它放在一起。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和神话语的恢复有极大的关系。我们昨天晚上很简单的用3个形容来形容给我们看见整本的旧约。我们昨天说过了，整本的旧约有很多的预言没有应验的，结果我们的主是最大的先知，所以他就应验了所有旧约里面没有应验的预言。我举个例子，在旧约里面告诉我们说，这个巴比伦有一天要荒凉的，那这个预言已经应验了。有很多的预言旧约都应验了，但是你读旧约读来读去，最后你会发现有一个预言没有应验，有好多的预言没有应验。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位要来的还没有来，那就是指耶稣基督说的。那么所以在圣经里面他也是最伟大的先知，但是不止这样，你读旧约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没有解释的礼仪，犹太教的礼仪，为什么要牵牛牵羊来，为什么有这个逾越节的羔羊，为什么有这些故事，为什么有安息日，为什么有这许许多多的节期，没有别的原因，你我永远找不到解释。除非有一天到了新约的时候，我们知道因为我们的主就是那个最大的祭司，所以呢他因为是最大的祭司，所以就把旧约里面所有的礼仪我们就通通清楚了。那不止这样，旧约也给我们看见一个盼望是从来没有满足过的盼望，所有的人都是等候弥赛亚。为什么犹太人重男轻女呢？有一个最大的原因，因为所有犹太人都希望做弥赛亚的母亲。那因着这个缘故，你知道那是个极大极大的盼望，但那个盼望是从来没有应验过的。一直等到那最大的君王就是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你知道以君王的意思就是弥赛亚的意思，他是受膏的君王，等到最大的君王来到的时候，然后我们才能够满足我们的心。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不是以斯拉把旧约放在一起，我们就不可能归纳出来这3个没有实现的东西。但是结果在主耶稣的身上是完全实现，因为如果我们仔细的读圣经的话，主耶稣不只是祭司先知，他也是祭司，他也是君王，所以他是集祭司先知和君王于一身。我们知道这就是我们的主，所以你看见最大的答案是什么呢？最的答案就是我们的主。那么这告诉我们读圣经的秘诀在哪里。许多时候我们读旧约或者读字句的时候，就好像读旧约一样，历史都有了，什么都有了，但是你总是觉得里面有一样东西不能满足你。你读圣经也读懂了，什么都读懂了，但是你觉得里面是空的。一直等到你读圣经读到一个地步，你遇见你的主了，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知道说，所有你这个时候整个的问题就解开了。那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很清楚的看见这个可以说是以斯拉所给我们，那代表那个在旧约的时候最完整的一个启示。 所以如果从这个光里面来看诗篇一百十九篇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明白诗篇一百十九篇是在耶利米哀歌这里面所代表的一些原则和故事底下给我们的。那不止这样，我们昨天也很快的看过那个才德的女子，就箴言那个才德的女子，用翻成新约的话来说，就是指着荣耀的教会来说的。教会自己没有荣耀，就像月亮自己没有光一样，月亮所以有光，那个光是太阳的光，乃是当他的脸朝向太阳的时候，他自然就反射太阳的光。教会是没有荣耀的，但是教会是个团体的器皿，当神的儿女们他的心向着太阳，公义的太阳就是我们的主，敞开他的脸的时候，你知道我们自自然然就反射基督的荣美。那这个什么呢？这个就叫做荣耀的教会，这是圣经这样形容的，意思就是说是一个成熟的教会，不光是有生命的，而且是成熟的、成长的，最后达到成熟的地步，然后呢心腹就装饰整齐了。而当我们读到那个荣耀的教会的时候，那么圣经很明显告诉我们一个方法，那是用水借着道，那个道就是神的话。所以我们很清楚，神的儿女们教会如何达到成熟的境地呢？神的教心腹今天如何装饰整齐呢？那个秘诀是什么呢？那个秘诀乃是神的话。所以什么时候教会里面充满神的话，所有的污染的问题就解决了。我们的弟兄当他看见这个湖的时候，绿青翠的湖的时候，他里面是忧心忡忡的，因为他知道里面的难处在什么地方。我们的主他看见神的教会的光景，他也知道他的难处在哪里，但是我们的神知道如何处理这些污染的问题。而那个解决污染的问题或者皱纹的问题是由什么来解决的呢？乃是借着神的话。所以你记不记得诗篇一百十九篇里面说，少年用什么接近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所以非常的简单，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如果教会要达到成熟的地步，如果今天我们要迎接主的再来，第一件事情不是你穿了白衣服然后到了固定的时候到山上去等主耶稣回来，不是这样。一个最要紧的秘诀就是你要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藏在我们的心里。不止这样，我们真是能够进到诗篇一百十九篇里面所带给我们的一些很重要的境界，我们真是能有一些非常重要的经历，然后让我们不止读圣经而且读得懂，不光读得懂而且有亮光。所以不光是有主的话，乃是这个话是丰富的。如果主的话是丰富的，你看见慢慢的教会就会被带到成熟的地步，那这个时候我们的主很快的就要回来。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就能看见呢，诗篇一百十九篇和另外两段的记载原来有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今天从新约的光来看，我们也很清楚为什么神把诗篇一百十九篇这样的给我们。我想关于这一段我很快的就复习这么多，然后我想我们现在要很快的再说下去。当我们再往下读的时候，当我们再往下看一点的时候，我们还要问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个诗篇一百十九篇呢是用字母来写的。那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一个原因了，那个原因就是为着记忆方便的缘故。但是如果你仔细来读的话，特别你读到耶利米哀歌的时候，你知道耶利米哀歌里面所记载惨痛的故事，我相信没有一个以色列人会忘记的。那为什么在那里还是用 ABC 用这种字母来写呢？所以除了是为着帮助很年轻很年幼的犹太人，当他们能够背把神的话背过来之外，我们相信这里面有更深一层的意义。啊，这个是我们现在要来看的。我们知道教会里面有一个很有名的古教父，你们如果读教会历史的话，这个人是很会读圣经的。我们相信今天很多我们解经的光啊是从他那里来的，我们很多时候实在是借光。这个人的名字叫做什么，叫做 Oregon。 这个 Oregon 是可以说是古教会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教父。那么他告诉我们说，当他读圣经读到诗篇119篇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他觉得为什么诗篇119篇是必须用字母来写的。那这里不光是说为着容易记或者容易方便来说的，这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那个很重要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因为如果你去问所有犹太的人，特别是犹太人，当他们形容神的律法的时候，你知道他们怎么形容？特别讲到摩西五经，讲到神的律法。如果有一个人呢，他说，他如果告诉我们说，他说我所有神的律法都遵守了，你知道犹太人不这么讲的，犹太人用另外一个讲法。这个犹太人要怎么讲法呢？他说关于摩西的律法呀，我从希伯来文的第一个字母，我一直遵守到希伯来文的最后一个字母，这是他们的讲法。那这个是他们的习惯用语，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他们遵守神的话是一点一画在那里遵守的，而且是一个字母，意思就是说一直从第一个字母到最后的一个字母。如果你们到国外走一趟的话，你们在我这个中国恐怕很难了，你很难说，因为中文是波波摩波，你很难说我遵守一样东西从波波摩波然后一直到最后什么安恩儿，我想这个恐怕很难。但这个英国有一个，他们普通美国人也有这样的说法，他说，所以有的时候他怎么说，他意思就是说我如果遵守一个东西啊，从 A 一直到 Z， 一直从第一个字母到最后一个字母。所以这个讲到字母的时候，特别讲到神的话的时候，那个是指的什么？那指的完全，也指的彻底来讲的，意思就是这是一贯的，不光是这里一点那里一点，是从 A 到 B 一直到最后是完全连贯的。那这个是犹太人他们对于字母的用法。那我相信说 Oregon 这一点的解释或者这点领会没有错，因为他就根据这一个，然后他告诉我们什么呢？他告诉为什么诗篇119篇是用字母写成功的呢？因为有一个原因，他说诗篇119篇既然代表神的话，那么这个神的话就包括了我们所有的知识和所有的智慧所包含的元素和包含所有的原则都在里面。意思就是说，如果今天你想知道一个从启示来的知识和智慧，如果你想知道的话，那么今天你到哪里去找呢？那是在神的话语里面你能找到。而神的话是从 A 一直到 Z， 从第一个字母到最后的一个字母，就完全的把我们表达出来。这是 Oregon， 这是古教会，就是古教会的教父们，他们读圣经的时候给我们看见的，我想这一点是非常的准确。那么到了最近大概18世纪的时候，有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呢是 Andrew Bonner， 你知道在长老会里面呢，在18、19的时候出了一个非常有名的一对的兄弟，一个呢叫 Andrew Bonner， 另外一个叫 Horace Bonner。这个 Horace Bonner 就是他给了我们很多很好的诗歌，我想我们很多的诗歌里面都有他写的。那另外他有另外一个兄弟，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 Andrew Bonner， 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圣经学者。如果你今天读他的书的话，他有一本很有名的书，就是讲利未记的，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那么这个弟兄啊，当他读诗篇119篇的时候，他的印象也是同样的印象。他认为说，为什么这个诗篇呢119篇是用字母这样来写，用这个字母来写的呢？因为这里给我们看见神给我们的启示啊，是完全是从起头到末了是完全连贯的。不过他有个例外，他怎么说呢？他说诗篇119篇呢，除了84节还有122节，你们记一记，到时候你们回去再看，现在不必再看，就是84节和122节之外啊，他说每一节都说到神对人的启示，这是他说的。那么他现在有2节是例外的，这是 Bonner 写的。那意思就是说，他用这个来告诉我们说，为什么诗篇119篇是用这样的题材领给我们的。
那因为什么呢？因为除了刚才我们所说的两节之外，他说每一节都说到神对人的启示，而那个启示呢，从 A 一直到 Z 的，那这个是神的话语的性质。我后来啊好奇，我就把这两节圣经啊好好的再读一下。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同意我，我不敢说，但是我只说我自己个人的意见。当我再把这两节好好读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我觉得 Bonner 弟兄啊，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觉得这两节是例外，因为我看不出这两节是例外来。什么意思呢？我好好把这两节读了以后，我觉得那明明也是神对人的启示，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启示。就是我相信我们现在没有时间去说它，如果你有时间，你有给我时间的话，我想我们会很仔细进到里面，但是我们没有时间，所以我们很快的这样点一下就可以。所以如果我们的看法没有错的话，如果从 Bonner 弟兄的建议再加上我们如果仔细的读这两节圣经，我们觉得找不出例外，如果这个是对的话，那么没有问题。你会发现圣经里面有一章的圣经完全到一个地步，它每一节都代表神对人的启示，从176个角度把他的启示启示给我们，凡是关于神话语的通通在这里。所以我个人认为，要明白神的话，要追求神的话，要知道怎样读圣经，我相信最清楚的指南应该是在诗篇119篇。那么我盼望年轻的朋友们，你们好好的把读诗篇119篇，你如果真的好好的读过，我相信你能同意我的话。那不止这样，刚才我们说到为什么要用字母来写诗篇119篇，但是我个人在读圣经的时候，我觉得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意义，那这个意义是我们所有读圣经的人一定要明白的。我个人相信为什么神用希伯来文的字母来给我们这一篇诗篇，有一个非常大的原因。你如果仔细的读启示录就很清楚了，你记不记得有一次我们主耶稣怎么说呢？他说我是阿尔法，我也是 Omega。 你这阿尔法是希腊文的第一个字母， Omega 是希腊文的最后一个字母。那当然没有错，这里倒代表说代表开始也代表结尾，因为阿尔法是开头也是结尾，这个一点都没有错。但是他们懂得希腊文的人告诉我们说，那个阿尔法到 Omega 的意思并不是说只有一个阿尔法跟 Omega 当中就没有了，不是。那个意思是什么呢？那个意思告诉我们说，神原耶稣基督原来就是神的字母。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能不能明白我的意思，就是当神在那里向我们说话的时候，当神在那写信的时候，神需要用一些字母的。那么什么是神的字母呢？谁是阿尔法，谁是欧米伽呢？耶稣基督是阿尔法，耶稣基督也是欧米伽。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告诉我们说，如果神要说话的话，神是借着什么来说话呢？在末了的时候是借着他的儿子向我们说话的，那是希伯来书那里告诉我们。那什么意思呢？那就告诉我们说，原来在神的话语里面，如果神的话怎么成功的呢？是用神的儿子来做字母成功的。那这什么意思呢？这就告诉我们说，全本的圣经有一把的钥匙，那一把的钥匙是一个人，不是一个方法。如果你抓到这把钥匙，就把整本的圣经就解开了。如果你没有抓到这把钥匙，这一本圣经对我们来永远是字句。所以保罗说，字句是杀死人，唯有灵是叫人活。所以这里好几次说，你的话救我活，叫我存活，救我活。为什么救我活？因为你在你的话语里面，你碰着了那位活的主。这是非常非常要紧的一点。你知道我们在美国的时候，有的时候打电话，这个对方啊，我说我的名字叫 Paul 保罗， 但这个你讲炮啊，我们那个中国人那个一发音有的时候别人听不大懂啊，就像上海人讲国语或者福州人讲国语我们不大懂的一样。所以怎么办呢？所以有的时候啊，这个电话没有办法的时候，那么怎么办？我们只好告诉他说是 PAUL， 我们一个一个字就把字母拼给他听了。当我们一个字母一个字母这样拼的时候，哦，他晓得原来是炮。你知道吗？许多时候我们读神的话读不懂的，你怎么读也读不懂，这个字句都懂了，所有里面你再读来读去呢，那背景也懂了，历史也懂了，但你要承认说你还是不懂，你就好像读旧约也还是不懂。那一直等到有一天神在圣灵里面为我们一个字一个字的拼出来， PAUL， Alpha 也是 Omega， 现在我们的眼睛才忽然间鳞片掉下来，我们才认识我们从前所不认识的圣经。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看见这个是这个可以说神话语的性质。所以当你读神的话的时候，你到处碰到希伯来文的字母，对不对？那意思就是说，当你读圣经的时候，有一件事盼望你能够记得，你应该每一个地方你都能够遇见基督才。有的人做过这样的平均，做过这样的计算，他说啊，从旧约到新约，旧约当然是讲到基督的预言了，或者预表了，或者各方面，你从各个角度去看他的话，有的人告诉我们说，大概每平均25节你就能找到基督，每平均25节，意思什么呢？意思因为这个根本就是神发表他自己的用的字母，神是用一个人来发表，所以神的话跟普通的话不一样，就在这个地方。那么你知道啊，我愿意提醒大家一件事，你知道我们的主在地上有没有开过查经班呢？我请大家问问大家，特别是年轻朋友们，你们告诉我主耶稣有没有开过查经班啊？什么时候？如果有的话什么时候？我怕你们不要被我问呆住了。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我们的主是教导我们怎样读圣经的，不过不是在复活以前，复活以后还记不记得？是在什么时候？是往以马忤斯的路上。那一次如果你说那是查经班的话，如果你说那是主耶稣帮助我们怎样读圣经，给我们一把钥匙的话，那是最标准的一次钥匙。弟兄姊妹，我们没有一个人开查经班，或者没有一个人带领人读圣经能够读得那种更清楚的，但这件事一定要等到主耶稣从死里复活才可以。所以那次你记得吗？到以马忤斯的路上，我弟兄姊妹不必翻，为了时间里面我很快的点给大家看到，你如果读到路加福音第24章的时候，你记不记得那些以马忤斯的门徒们，他们软弱了，因为他们呢不知道为什么往以马忤斯去，所以所有读圣经的人都认为啊，这个以马忤斯这个两个门徒啊，往以马忤斯这个两个门徒是软弱的。结果呢，当他们正在谈论相问的时候，耶稣就亲自的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那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你知道这就像我们普通读圣经眼睛迷糊了，那么不认识他，那么耶稣对他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就站住脸上带着愁容。那么两个人中间有一个名叫哥留巴的时候回答说，你在耶路撒冷做客，还不是这两天住在那里所发生的事吗？然后耶稣说，什么事呢？他们说，就是拿撒勒耶稣的事，他是个先知，在神的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那么等等这样说下去，然后他说，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那不但如此，并且而且事实已经成就，这现在已经有3天了，还有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呢，是我们经济他们清早呢到了坟墓那里。你看见他们都已经听说主复活了，结果他们的脚还是往以马忤斯路走，然后他们不见他的身体就回来告诉他们说，看Thank you.
Amen.